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4月12号，星期五哦。今天是我们整个季中休息之前的倒数第二集哦。今天我们还会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应该算是这个今年我在季中休息之前呢，我觉得如果不聊我会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个题目啦、哦、今天大家可以来一起来聊一聊哦。那下个礼拜一呢，我会跟大家聊聊天哦，就是季中休息之前的最后一季哦，我会跟大家聊聊天哦。那聊完天之后呢，我们的季中休息就会开始了。我其实还蛮有一点点小期待放假的，毕竟我已经让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整年哦，一整年多哦，超过了一年，从来没有让日本大特搜放过假，所以这个第一次放假我有一种非常哇哭哇哭很兴奋的心情就是了。好的，今天呢这个我们还是要聊主题对不对、哦、所以还是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事情、哦、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要把 Apple Podcast 所有的回复都回复完、哦、那回复完之后呢，如果说我接下来季中都没有人留言的话，我是不是下一次开始的时候就会先暂时不用回复，也算是一种放轻松的概念。好的，那、啊、这一个是我的朋友在这里，代代木公园真的超大，听到 EP272 讲代代木公园，我就想到之前去东京时想要打发吃晚餐前的时间，就带家人跑去代代木公园逛逛，那个时候有看到一个男生带了大概有10只20只狗在遛，很多人跑去跟他的狗拍照，很有趣，不知道研究生有没有看过这位仁兄。我看过很多次，非常多次。其实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就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个应该是那个狗旅馆吧、哦、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我出去比较久的时候，那当然教授他就会在干妈家啦，但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如果去弄一两天，有的时候就会把它放在那个狗饭店、哦、狗旅馆、哦、可以在那边住两晚。那通常狗旅馆的人呢就会带着一群狗出去遛狗，我就带他们这样散步一圈哦。但是我有一点点不太确定代代木公园的那一个人是不是狗旅馆呢、欸、因为呢在日本啊，在日本养狗呢跟在台湾养狗的概念其实蛮不一样的，真的很不一样。我以前一开始在台湾养教授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欸、那时候就很单纯哦，在台湾好像养狗的那种感觉就是家人吧哦。对，但在日本呢当然也是家人啦、啊、但是你会有一种觉得，尤其是港区的狗，港区的狗都好有礼貌，我每次只要在赤坂六本木那边的公园碰到狗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哇有礼貌都不行。那代代木公园那一个区域呢，基本上也算是在东京都涩谷区里面哦，相对来说还蛮好的一个区域哦，那边环境也相当好，所以那边也算是蛮高级的住宅区的等级吧。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会不会是也是某一个比方说帮狗洗澡啦，或者是狗医院啦，或者是狗饭店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就是一群狗要带出去遛嘛。但你知道那个日本大部分都是贵宾，所以贵宾我一向算下来就想说，他如果牵个十只狗在那里，他等于牵了300多万在手上，你知道，因为在日本其实如果你要去养到贵宾其实不便宜的。好啦，这个不知道大家如果去代代木公园的话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景象齁。我好像如果带教授去那边跑步的话，可能大概2次到3次就会碰到一次，所以应该算是蛮常出现的状况，不算是个小事啦，应该这样讲。好的，再来这一个是超赞的节目，五星吹捧敲碗高雄飞日本航班的专辑啊，这一集啊，这个日本飞航班的专辑啊，其实呢我已经都准备好了，而且呢其实我也都有就是做出一些 list 来，就是说大概会有哪些。但是呢因为我刚好四月有一趟要回台湾的计划，就是我们会下个礼拜有一办活动嘛、啊、对，我们下个礼拜虽然是季中休息，但是有活动哦，有线下活动哦，我都差点忘了，我自己没办法休息了，因为下个礼拜六我们还是有线下活动哦。好，总之呢我这一次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灵机一动，我想说高雄飞日本的飞机，我脑中马上浮现出一个人选可以来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因为他平常研究这个研究的很深，所以我就决定把 这一集先 pending， 我就不自己聊了，我决定要找人一起来聊这一题。所以高雄飞日本的航班的这一个专辑呢，大家可以稍微拭目以待，应该会在季中休息之后、哦、会跟大家来聊这一个题目、哦、应该会是相当精彩赛事，但是我还没有录啦，这个是下个礼拜、哦、我回台湾的时候才会录的、哦、好，再来这一个是 Podcast 好好听，研究生好认真在做节目，一开始被节目吸引是节目内容跟日本相关，但能持续保持对日本的热爱是因为研究生的声音好听，节目内容有质感，不会有一些浮夸又无聊的特效，还有强迫收听的工商服务，希望这样的好节目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喜欢，也祝福研究生天天生活精彩，继续为大家带来更有趣的发现。好的，谢谢谢谢，非常谢谢你哦。其实哦，你知道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会有人说我的声音好听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是不是那么的确定，因为你知道我开始做 Podcast 之后，我才开始练习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然后把声音录下来之后呢，就是会剪接嘛，然后剪接的时候又要听自己的声音，一开始剪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啊，就是怎么听怎么不舒服，我真的应该是剪到很后来之后，我才开始有办法认真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声音哦。然后我最近呢有在偷偷进行另外一个企划，这个企划呢，这个应该也是季中休息之后才会跟大家聊的，那个企划呢就是会我会录音的时候会把自己讲日文的声音给录下来，哇，把自己日文的声音录下来之后，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故事，我已经分辨不出来我日文讲的好不好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听自己讲日文的那个声音啊，第一次听到所以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人讲日文是这样子的声音，就很害羞了。然后又会你知道尤其是日文，其实我现在在做日本大特搜之后呢，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尴尬的事情，因为我虽然住在日本，然后当然平常的生活都会讲日文嘛，然后就碰到很多日本人嘛，但是因为日本大特搜基本上会让我在每一个礼拜花蛮多的时间在讲中文的，所以你知道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讲中文这件事情，我脑袋里面就会很容易压缩掉讲日文的状况，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要一切换到讲日文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哇，日文真的是不知道退步到哪里去了，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啦齁。当然还是能聊天，还是能沟通，还是能工作，还是能上班，还是可以呢去跟人家谈生意，但是呢当把自己日文的声音录下来再听的时候，我有点分不太出来自己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那我那天还问了一个朋友，他就说如果是先从日文来认识我跟从中文认识我，感觉像是不同人，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哦、真的还蛮有可能的，因为我自己讲日文的时候说话方式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吧。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从这节目里面多得到一些资讯，我觉得聊一些知识的东西是还蛮有趣的，就是一种看到一个名词不把它了解一下不太行。好的，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一个算是季中休息之前的最后一个专题啊，这个专题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呢消信化，消信化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日经耶、欸，日经它真的是可以把各式各样的趋势包装成一个 marketing 的名词，然后拿出来分享，然后你就一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哦。所以说呢，这个消信化是什么意思啊？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聊过消龄化吗？就是说你在整个日本里面，你会发现年龄对于事情的喜好差距越来越小，消信化也是在这过去二三十年间啊，这二三十年间啊，特别关于吃的东西，男生跟女生对于吃的东西的讲究，对于吃的东西所喜欢的程度也越来越接近了。这一篇日经趋势的文章啊，他在聊这个男女之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去分析说到底男生跟女生之间，男生跟女生之间饮食的习惯有没有改变、哦、这篇文章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它的开头，它那个引言真的是非常的打动我，我在想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哦、他说2024年的这一年、啊、其实日本的家政课里面的男女共学，就是男生女生都去上家政课的第大概30年左右、哦、因为最主要呢是从1993年从国中，然后1994年从高中开始，你就会开始有所谓的家政课，男生女生一起开始学习， 所以他觉得这个三十年间啊，其实呢，男生的食谱啊、书籍啊也都在变化，而且现在在日本有非常多所谓的男性料理研究家哈。那当然也有很多在料理节目里面出现男生在煮菜啊，这些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理所当然。那过去料理好像是一个女生的事情的这一个，在日本的刻板印象其实已经慢慢的改变。其实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台湾好像也有这种感觉耶。因为小时候在看傅培梅，就是觉得是女生在煮菜，对不对？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型男大主厨出现之后，男生在煮菜这件事情的印象就越来越深了，而且也很多的所谓的男主厨哦。所以男主厨、女主厨，或者是说你在家里面是男生要煮饭还是女生要煮饭，好像这件事情也开始了改变。所以说他就说，在这个所谓的饮食的意识上面来讲，男生跟女生之间的差距到底少了多少呢？那他在国宝行生活研究所的这份报告里面呢，他就去看说，这个2002年啊、2012年、2022年，这每隔十年看下来，这20年之间的数据，他们会发现呢，其实缩小的项目比扩大的项目还要再多。我来看哦，他一共的数字呢是，他分析了大概有105个项目，然后这105个项目里面呢，男女之间的差距变大的有16个，缩小的有35个齁。那这样加起来有几个？这样加起来51个嘛齁，所以应该剩下的54个应该是没有显著差距啦。如果以统计学的概念来讲应该是这样。所以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差距的呢，缩小的有 35, 然后扩大的有16齁。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所谓的缩小跟扩大的结果，从2002年到2022年这20年间到底差了多少哦。那首先呢，他在聊的是料理，我们先来看这到底吃什么东西。第一个呢，他在聊的呢是味噌汤。哇，味噌汤这件事情还挺有趣的，不知道大家来日本会不会喝味噌汤。我自己呢其实没有那么爱喝味噌汤，我总觉得味噌汤有一点点太咸。好，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 5.3PT, 一直到2012年的 3.1PT, 好，我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齁。在2002年的时候啊，男生呢是 68.7%, 女生呢是 62.9%, 这两个相差是 5.8% 齁。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男生其实是有下降的哦。2012年是从 68.7 降到了 62.4 哦。女生也跟着降，所以基本上大家是越来越不爱喝味噌汤，是这样子的概念吗？女生是 62.9 降到了 59.3 然后再过十年 ,2022 年的时候，男生已经是 60.2, 女生是 59%, 已经缩小到只剩下 1.2%。 60.2% 跟 59%, 大家应该是真的觉得差距不大了吧齁，大概就是差不多六成左右齁。所以呢，这二十年之间啊，男生呢降了 8.7%, 男生降了 8.5% 的人开始不爱喝味噌汤，但是女生呢只降了这个 3.9%, 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因为女生本来喝味噌汤就比男生少，所以说他女生只降了一点点，但是男生降的非常多耶。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这二十年间来日本喝味噌汤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你跟日本人一样越来越不爱喝味噌汤吗？然后或者是男生的话，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差距比较大呢？或者是女生你会觉得差距比较小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因为味噌汤是一个非常好看非常好理解的。好，再来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是酱菜，就是那种腌菜腌制物。这种腌制物啊，在2002年的时候啊，男生呢是 59.7%, 女生是 58.9%。什么意思？就是只差了 0.8% 啊，就是差的非常的少。几乎不管是男生女生呢，喜欢吃酱菜的程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齁，大概都是六成左右齁。也一样的，开始大家下降了爱吃酱菜的程度。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男生从 59.7 降了 10%、降到了 48.7、降了 11%、女生的部分其实降的比较少，她只从 58.9 降掉了 51、降了大概是 7.9% 左右。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已经扩大了，因为女生降的比较少，男生降的比较多。到了22年的时候 ,2022 年的时候呢，男生啊又继续降到了 41.6%, 然后女生呢降到了 46.3%， 46.3%， 这两个差距呢差了 4.7%， 差了 4.7%。 从2002年男女之间的差异呢只有 0.8%， 一直到了2022年的时候男女之间的差距已经到了 4.7%， 表示说男生越来越不爱吃酱菜的程度是比较大幅度的，女生当然也是越来越不爱吃酱菜，但是那个幅度没有这么的大。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有一点点小问号，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对于吃这种腌制物来讲，在日本的概念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你都是拿来配饭吃的。我一直到后来有一阵子在听那种营养师的东西，我才知道说诶，好像在吃东西的时候饭要最后吃，你可能要先吃肉吃菜最后才吃饭。那所以这样子的概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概念呢？就是说因为你最后才吃饭，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吧。那日本人的习惯呢，其实有的时候饭呢他真的也是最后吃，而且就配酱菜。他们比较我也不敢讲所有人，因为我发现我最近很多朋友，日本的朋友，他其实吃的时候也不会刻意的把饭最后吃。但是以前我好像看到的比较多，以前你比较会看到就是说诶，菜都吃的差不多了，最后吃饭的时候再来配酱菜。或者是说在吃拉面的时候，很多人会吃完一碗拉面之后呢就吃一碗饭然后配那个酱菜，这个也是一些吃法了。总之我自己觉得酱菜这件事情在日本来讲应该还是蛮重要的。那男生吃饭的比例我总觉得比女生多一点点，所以我总觉得应该是男生比较爱吃酱菜一点才对，结果不是哦。到了2022年的数据里面，女生爱吃酱菜的比例是比男生多了 4.7%、这个我真的是蛮有趣，我下一次去吃饭的时候我要来稍微观察一下到底男生跟女生吃酱菜有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你看这种性别上面的差异缩小或是增加，你会觉得说是男生在往女生靠拢呢，还是女生在往男生靠拢呢？我大概会有一种蛮有趣的，应该是男生影响女生还是女生影响男生。毕竟吃饭这件事情应该男生会跟女生一起用餐的几率应该是蛮高的，对不对？你不太会说我是过去这20年当中男生只跟男生吃饭女生只跟女生吃饭，应该不至于。所以你会去观察到跟自己不同性别的人在吃饭上面的习惯才是。好，再来我们来看喝酒。哇，喝酒这件事情挺有趣的。他说啊，这个喝酒这件事情啊，在过去这20年之间啊，女生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20年之间几乎都是 60% 左右。但是呢，男生的部分从 81.8% 降到了 75.5%。 你知道降了 6.3% 的意思就是说男生大概就是这20年间大概降了 6.3% 的人不喝酒。这件事情其实挺有趣的事情是2002年是 81.8%、2002年的时候我还在日本念大学，那时候还在当大学生，真的是很爱喝酒，日本真的好爱喝酒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日本的喝酒是20岁，所以大一大二原则上是不能喝酒的。我先讲的是原则上，那个有谁在喝我就不说了，我自己是没喝啦，我应该到20岁之后才有开始喝酒在日本的话。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所以就是有一个借口可以挡酒我就觉得很不错。所以在没有满20岁之前，所有要邀我喝酒在日本的情况之下，我都会说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所以你知道那些卖酒的或便利商店啊，如果在学校附近看到是学生一定会看你的证件，因为他就是知道说大学生里面大一大二基本上18、19岁是不能喝的，然后20岁才能喝。好，我们这个有点扯远了。 81.8%、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但是呢，这个你就会发现是男生几乎没变化，但是女生变化了。那因为女生，说错了，因为这个是女生几乎没变化，但是男生变化了。也因此呢，你会发现消性化的这个状态有发生，但是女生没变，只有男生一个人在动。好，这个是喝酒，喝酒是男生慢慢往女生靠拢。他就聊了另外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是女生往男生靠拢的。这个喜欢做饭这件事情啊，男生呢在20年间啊大概都维持在 27% 感觉是不太爱做饭，因为 27% 等于你看满分是 100% 才27耶。那女生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是 46.1%， 在2022年的时候降到了 35.4%， 降了 10.7 个百分比。也就是说女生降了 10.7 个百分比，但是男生几乎没有变化，这就是女生往男生靠拢。然后就缩到了呢 7.6%、 欸，男生不爱做饭，女生也越来越不爱做饭了，大家都不爱做饭啊。做饭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也是蛮麻烦的啦。不过在日本呢，我总觉得不做饭应该是没有办法解决日常生活的。因为在台湾啊，我每次回台湾其实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其实都吃得很简单哦，常常就切个黑白切啊，喝个汤啊，吃个简单的面哦，一餐就结束了。在日本没有办法这样结束诶、欸。在日本就是我好像是在想不太出来有什么便宜清淡的东西。因为如果当观光客吃个松屋吃个两三天还可以，但是你坐在这里你不可能每天吃松屋吧哦。那松屋基本上也是蛮咸的，我觉得日本基本上都偏咸啦。所以在日本想要吃比较清淡的东西呢，大概最后的结果就是只好自己煮饭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哦。所以在这二十年当中，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喝酒这件事情，男生越来越不爱喝酒，所以男女之间呢就开始缩小了这一个差距。煮饭这件事情呢，女生越来越不爱煮饭，所以呢也往男生靠拢哦，然后这差距也越来越少哦。好，再来另外一个哦，就是所谓的减肥哦，就是节食性的饮食哦，就是不要吃太多哦，刻意的去调整饮食哦。女生在过去这20年之间啊，大概有 20% 的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 20% 几乎没有变化。但是男生呢，大概从 9.8% 增加到了 13.7%。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男女之间的差距啊，从 10% 就缩短到了 7.1%、哦。这个是所谓的就是比较节食吧、哦、就是不要吃太多的东西。好，再来这个所谓的在一边吃饭一边喝酒这件事情。一边吃饭一边喝酒这件事情，在过去这20年间呢，女生增加了大概 1.8%， 从 21.8 增加到了 23.6、哦、但是男生啊，男生减少了 7.4%、欸、男生的减少是从 45.9% 然后呢降到了 38.5%。 也就是说这一边吃饭一边喝酒这件事情，女生是稍微有点增加的，但是男生有大幅的减少。那这个就是呢男生往女生靠拢过去了、哦、这个应该、哦、就是说如果男生开始越来越多去注重吃东西不要吃太多、哦、稍微节食一点点、哦、那当然吃饭的时候也会顺便减少酒精的消费吧，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相关的。我这边看到他有一个数据我觉得相当的有趣，这题叫做呢觉得在公共场合站着吃荞麦面很丢脸，这件事情女生大幅减少，从2002年的 28.2% 降到了 11.6%， 大家已经觉得不会丢脸了。然后男生的部分大概是从 4% 降到 2%。 男生本来就不觉得说就是站着吃荞麦面很丢脸，但是女生本来觉得，所以大概这个差距呢就从 24.6% 降到了 9.7%。 这个就是女生往男生去靠拢，吃荞麦面，站着吃荞麦面这件事情会不会很丢脸？这件事情我好像很少站着吃荞麦面，我站着吃荞麦面几乎都是在车站，就是日本有很多车站呢就是在月台上面转车的时候它会有卖一些热食，尤其在九州还蛮多的哦。我那时候应该好几次站着吃荞麦面都是在月台上面吃的。我没有特别觉得女生怎么样哦，我是觉得不丢脸啦，但是我还蛮讶异的，就是女生会觉得丢脸哦。那不当然啦，觉得丢脸这件事情也是慢慢的降下来。这个我就觉得跟所谓的女性社会进步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毕竟你看2002年那个时候呢，专业的主妇、哦、或者是说两个夫妻都要出去工作、哦、这件事情呢其实数量是差不多的。但是到了20年后的现在啊，其实呢两份薪水的家庭啊其实是专业家庭主妇的两倍多，女性工作的人数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你又要工作又要管家务又要育儿变得很忙碌的话，我觉得饮食行为应该是无论如何都得改变吧。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台湾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哦？男生跟女生吃饭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哦。我觉得在台湾我真的对于这个意识是真的是蛮低的，我很少会去有一个下意识说这家餐厅好像是男生吃的，或是这家餐厅好像是女生吃的。但是在日本哦，我觉得这一个现象其实还蛮严重的。我几乎大概走到那个餐厅的门口然后瞄一眼，我大概就会知道说这家餐厅呢它最主要是想要做给男生吃的还是想要做给女生吃的，又或者是说他今天有非常的努力希望男生女生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吃，又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这个餐厅基本上是给 couple 吃的。很多的餐厅都感觉得出来哦，尤其是像什么拉面店哦，有一些拉面店呢你真的很少看到女生在排队，但是有一些拉面店你会发现女生的接受度还蛮高的。我倒是觉得 在这种餐厅去设计给男生吃给女生吃这件事情上面，在日本我觉得算是蛮严重的，也不是严重啦，就是说你可以看得还蛮清楚它是有分出来的、我其实觉得这样子的分众啊，其实可以达到一些满足吧、就是说反正我就已经放弃男生了，我就专门针对女生，所以他就可以把里面所有的不管是服务啊装潢上面、就是尽可能的去符合女生会想要的样子、这也是一个呢我有时候在日本在想的，因为日本其实在过去这20年之间啊，男生跟女生所谓的男女平权，又或者是不管在工作上面啊，或者是家庭啊，或者是生活上面，其实整个现象都有很大的改变。最近我也看了一部日剧，我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那个极度不妥、就在讲这种从昭和到令和的改变哦。男女之间的那种平权的意识越来越强，男女之间呢的那种平等性越来越强。我们又可以从今天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听到说，在吃东西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基本上绝大多数都还是以缩短距离为主、我刚刚讲到说扩大的有16个，但是缩小的有35个，缩小的无论如何都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反而对于我对有的时候日本的那种餐厅里面，有些餐厅只有男生，有些餐厅只有女生，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违和感在这里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扩大的那一个部分吧、好啦，大家下次来日本玩的时候呢，可以左右稍微观察一下男生跟女生吃东西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你也可以想一下，你如果在台湾的话，有没有看到台湾也有这样子消性化的现象呢？好啦，我们这一节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咯。喜欢这期节目，不要忘了五星好评，也追踪我脸书IG，我们下周一见咯，拜拜。